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宗教裁判所是在中古世纪恶名昭彰的团体，可这个恶名昭彰团体的主持人就是道明会的。那道明会是专门辨别异端的，辨别异端的。可是现在道明会是很多大学都是道明会的。台湾来的话，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中学，男的女的，中学的名字都有一个道字的。台中就有个道明中学，那就是道明会办的啊，都是 Dominican。他们办教也很有名的，可是道明会的人就觉得比较狭窄的，是认为说任何有异教嫌疑的通通不行。那耶稣会就比较，你说变通也好，或者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他们传教很积极，所以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用。后来这个人闹得很厉害，当最后是道明会赢了，道明会赢了。所以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教皇下令中国信徒不准祭孔，不准祭祖，那康熙也就返回来一道圣旨，所有天主教全部驱逐出境，两边都搞一塌糊涂，就从这样来。所以那个其实是天主教里面的教派之争造成的。那后来到一个地步，在1750年代，忘记 exact 的年代，耶稣会在全世界被禁止，而且被解散，这是对天主教的宣教施工影响很大。整个被解散，停了大概几十年，后来才又恢复。那因此影响到不只是中国，影响到整个拉丁美洲、墨西哥、全世界。因为当时在全天主教圈子里，宣教做的最积极的、最有果效的，就是耶稣会。就耶稣会被勒令解散，因为道明会在攻击他。啊，解散的时候，很多宣教区就一夜之间就瓦解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天主教里面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合一的哈。那么讲一讲现代的天主教的状况。那我说过为什么不容易评估天主教，就是因为你在说哪一个天主教，你在说哪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一样。所以因此你很难评估，就是说你的印象中的看到这个说你看这天主教徒这样的时候，你在说的这个天主教徒只是在天主教的很多种人当中的可能一种，到底在它的代表性是什么。所以我简单列了有六种类型了哈，当然是笼统的分法。一种是最极端最传统的天主教徒，他们连1960年的梵蒂冈二十大公会议提供的改善，比如说可以不用拉丁文啊，强调信徒可以读圣经啊，这些他们连这个都还反对的哈。虽然已经过了三四十年了，到现在这种的人在今天天主教当中不多不多，非常少，可能在枢机主教，在主教当中有很少数，但是是相当少数，而且越来越少。第二种传统天主教徒，这个在至少在梵蒂冈教廷目前是绝对的主流派，包括刚刚过世的约翰保罗二世，包括现任的教宗，都属于第二种的传统天主教徒。那么基本上呢，他们赞成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改革，但是对于教会里面很多的传统，对玛利亚的敬拜，对很多很多东西非常坚持的，比如说在现任的教宗之下，你绝对不可能有女神父的，这点就是其中保守的之一，绝对不容许有女神父的。那还有很多，这是叫传统的天主教徒。但这种天主教徒呢，第一个在梵蒂冈教廷当中他们占绝大多数，但在一般的信徒当中他未必占绝大多数。那第三种的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呢，在学术界的圈子里面这个占多数。有个叫孔汉斯，这是不是中国人，虽然我写他姓孔哈，孔汉斯，这个人是德国人，但是他对中国很有兴趣，他写了很多书关于中国的宗教，中国的很多东西。所以孔汉斯是一般的人对他的名字的中文翻译就用孔汉斯，是有个汉字，他是对中国人很有兴趣的。他否定教皇无误论的，他反对教皇无误论，待会会提到教皇无误论是天主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也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因为 liberal 否定神迹， 当然就否定圣经权威性。他对同性恋、对离婚都占据比较宽容或赞成的态度，就是所谓的 liberal 哈。当然有更极端的 liberal， 在拉丁美洲有所谓的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跟天主教神学放在一块，那就把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社会问题，就是经济、社会经济、资本论，用这个来看社会问题，然后也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文革时代是用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那种社区当成一个地上的乐园的模式。所以他们那时候拉丁美洲很多人常常在文革期间去中国大陆朝圣，不但中国人在农业学大寨，拉丁美洲人去大寨很多次，都要在拉丁美洲建大寨，就是那个我们中国农村的大寨，他真的是要在那边建那个。当然等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然后再加上1989年柏林围墙一倒以后，现在整个解放神学几乎是崩溃了，就是说理想幻灭了，连共产党都不搞共产党了，那不是共产党想要搞共产党，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就垮在这里。那那个是在自由神学当中最极端的啊，最激进的啊。那另外西方世界也有人现在在搞这个 New Age， 新纪元的这种结合印度教神秘主义的东西的。那最有趣的是第四种，就是我刚所说的福音派天主教徒，叫做 Catholic， Evangelical Catholic。福音派天主教徒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灵恩派的，但当然不能说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就是灵恩派的，但是我说有相当高的比例。除了梵蒂冈二次会议因为读圣经的关系产生的这一批福音派的天主教徒以外，也包括1960-70年代天主教圈子里面有一种灵恩运动。以后我们有机会会下学期会讲到圣灵论，也会稍微介绍灵恩运动的发展的历史。那首先讲灵恩运动有三波，近代的有三波，从1900年开始，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那么比较大家熟悉的是第一跟第三。第一波1900年代产生的就是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等等，第一批的五旬节教会都是第一波成立的。第三波是1980年代的 Vineyard 葡萄园运动，还有中国人圈子的爱修园呐、灵粮堂都属于第三波的。可是大家想不到是那第二波是什么东西呢？第二波就是天主教里面的，所以第二波的天主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就产生的所谓福音派或灵恩派的天主教徒，所以这两个影响产生今天的灵恩派福音派的天主教徒。据说在美国大概有1000万这一类的福音派天主教徒，全世界可能有5000-6000万。那你知道全世界天主教徒超过10亿，将近10亿左右，所以是5%左右的这种叫做福音派灵恩派天主教徒，5%左右。那在美国比例上也可能是类似这样一个一个比例。有一次我在好几年前我在三一神学院还在读书，有一次我从 Chicago 坐飞机到什么地方去，就坐我旁边一个美国人就跟我聊天了，我很喜欢讲话，因为大概我在飞机上在看圣经，你知道，他一眼一看，虽然是他中文看不懂 ，You read Bible, yeah, oh, I read my Bible too. 哦，你也在读他的圣经，你知道？然后 ，But I'm Catholic, oh, Catholic, 哦，天主教徒，天主教读圣经也没什么稀奇嘛，对不对？然后他再加一句 ，I'm Evangelical Catholic.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所谓的福音派天主教徒，不是因为这本书，这本书是2年前买的哈，是1994年以前，所以至少是10年以前的事情。我说啊 ，Evangelical Catholic， 我是在这放在一起。我说 I am evangelical, but I'm not Catholic. I'm evangelical too, but I am Catholic. 这个人，然后他就跟我讲啊，然后他就说我每天听的这个基督教电台是谁的谁的谁，他听的都是基督教的 ，Chuck Swindoll 啊、，Chuck Swindoll。Buddy Buddy 好朋友，他说哦，你知道上个月他来 Chicago， 我说我不知道啊，哦，我跟他吃早饭了，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基督教里面的牧师，有名的传道人。那我说你有没有跟哪一个 Bishop， 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吃饭？啊，我才不要跟他们那种吃饭。所以他每天看的书、听的电台都是基督教的，可他认为说我还是 Catholic， 他说他不是每个礼拜，但是他也还是很经常去参加弥撒。他说我每次参加弥撒典礼完都要告诉那个神父 Go back, read your Bible， 叫神父回去读圣经。圣经不止弥撒那个东西，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啊。就常常就劝神父多多读圣经，然后等等啊。那时候刚好若望保禄二世出了一本叫天主教神父啊，不是教皇，隔几年会出一个好像一个信仰大全或什么的啊，就是说他的信仰，要其实他的信仰，教皇说他的信仰，只不过他个人是天主教廷的嘛。刚出了一本大全，他说我刚买了一本，我好好读一读，看看教皇还有哪一点是错的。他要看看教皇哪一点错。如果你相信教皇无误论，你还说教皇哪一点错的，他要看看他还有哪些错还没更正。就这那个朋友是很有趣的哈。当然同样我们不要太天真的以为福音派的天主教徒跟我们基督徒完全站在同一阵线上，但我只能说他们在大多数绝大多数的观点，可能95%以上的观点都跟我们几乎如出一辙，相信因信称义，否定教皇无误论。唯一的，待会我会提到的，唯一的我不确定，我不能说一定不一样的，是对于玛利亚的问题。这一点是今天我们谈到天主教徒的时候，可能人家说碰到那个神经线哈，那个痛点，玛利亚的问题，这是一个 hot button，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即使这些福音派或灵恩派天主教徒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读圣经，很多人都怎么样，但是唯独对玛利亚方面呢，他们可能比其他传统天主教徒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崇拜玛利亚。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关键上的差别，待会会提到什么叫玛利亚的崇拜。第五种的天主教徒就是文化上的天主教徒，就是说身为天主教徒就生下来就是妈妈就把他送到教堂去洗了，叫生下来，所以身为天主教徒死为天主教徒的鬼，这种叫文化天主教徒。文化天主教徒一生只去三次教堂，第一次妈妈抱进去受洗，最后一次抬进去埋掉，身为基督教徒死为天主教徒的鬼，这意思在这里。中间还有一次是走进去的结婚，当然现在有些人走不止一次了他离婚好几次，他不走好几次吗？但是在意大利不行，意大利不许离婚，所以只能走一次。那中国呢，哎，不是在美国呢，我没去问过哈，因为美国离婚太多了，天主教徒离婚也很多，那神父给不给这样的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证婚呢？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梵蒂冈教廷是公布不准离婚的，但我就说嘛，教皇说了谁听啊？连意大利的离婚都超过一半，那如果说梵蒂冈从意大利都有一半的离婚，那到美国那谁听谁的？所以现在情形比较不一样了哈，否则的话，这种文化天主教徒一生只去三次教堂。只有一次自己走进去的婚礼，所以呢，包括意大利黑手党可能机关枪拿起来扫人一拳，就扫下去，画个十字，然后就扫下去了。那么北爱尔兰共和军那是一个恐怖组织，放炸弹了什么的时候，那他也是天主教徒啊。所以每次报上都说，北爱尔兰有宗教战争，新教徒跟天主教徒在打仗，其实搞错了，那是种族战争。所谓的新教徒就是指英格兰人，因为北爱尔兰有一两百万的英格兰人，其他是爱尔兰人，爱尔兰就被称为天主教徒。两边都搞恐怖行动，所以两边严格说起来，爱尔兰那边的你要叫他天主教徒吗？我顶多叫他文化天主教徒，他不是宗教上的天主教徒，否则他不会做这种事。那同样的，英格兰人那边也有搞恐怖行动的，暗杀的，也有什么搞一些别的事情的，那他叫做新教徒吗？他也是文化上的教徒，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上。这种很多，那包括这个上一次竞选的这个 John Kerry， 还有以前的甘乃迪总统，这些都是天主教家庭世家出生的，甘乃迪是爱尔兰人，所以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可是甘乃迪有很多好的地方，不过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道德是一塌糊涂的。那 John Kerry 呢， 赞成同性恋，赞成离婚，赞成堕胎，所以要到路王保禄二世，在他最后总统竞选前一两个月，还从梵蒂冈发一个命令，谁赞成堕胎不准领圣餐。他下达命令，从梵蒂冈下达命令。Boston 的一个教堂的主教就说：“哦，我领圣餐的话呢，从来不像我会宣布说谁赞成堕胎的不准领这个饼，我从来不宣布。”所以呢 ，John Kerry 就去 Boston 他的教会去望弥撒，照样领圣餐。所以啊，梵蒂冈怎么说，波士顿的主教还不听他的。那 John Kerry 呢，照样领圣餐呢、啊，他还赞成堕胎啊。所以，如果你问 John Kerry 他的宗教呢，他就属于这一类文化上天主教徒。这可能在西方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当中，这个占绝大多数。换句话说，90%以上的法国人是属于这种文化上的天主教徒，80%-90%的意大利人是属于这种的，80%-90%的爱尔兰人是属于这种，波兰人可能保守的传统的天主教徒比较多，第二种的啊。另外在拉丁美洲，在菲律宾的叫做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天主教徒，这种天主教徒是把原来的原始宗教跟天主教混杂的，因此很多迷信巫术的成分啊。墨西哥的话有一个叫做我们通常我们叫它叫 Black Maria， 就是黑色的玛利亚。其实黑色的玛利亚是那个皮肤是黑的，因为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本来有一个叫 Guadalupe， 那是一个印第安人拜的女神。那后来天主教进去以后，一直想要把它排除，后来搞不出，刚才好了就换过来，那个就是 Maria， 所以他们通常不称她为 Maria， 他们称 Guadalupe 就是他们的原来的拜的那个女神 Guadalupe 就变成 Maria。这就是典型的。那么在菲律宾，在很多非洲国家里面的天主教徒有很多是属于几乎是民间宗教跟天主教混杂的，所以在10亿的天主教徒当中，你要把这六大类一分的话，恐怕有50%以上的天主教徒是属于民间宗教这一大类。拉丁美洲几乎号称天主教国家，80%-90%的人都叫天主教徒，其中有超过80%以上是民间宗教这一类的天主教徒。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徒，爱尔兰人、波兰、这个西班牙什么这一大堆，你可以列好几亿当中，可能有70%-80%是文化上的天主教徒。所以你再分以后，那剩几个所谓就算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传统的天主教徒，恐怕不到20%，10%左右是真正那个那种所谓传统的天主教徒。好，反过来提到这个争议性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一个神学观念。第一个是教皇的绝对权柄的问题。那我说过，这个教皇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最高领袖，有这个历史上的发展。那真正我们今天所谓教皇无误论，其实是很晚的时候才成立的，1870年，所以不是很早就有一个教皇无误论的哈，是1870年才成立的。那也因此，为什么我说到差不多20世纪或者20世纪中以前，还是有很多人把天主教列为最大的异端，教皇无误论其中是一个导火线。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基要派跟基督教里面的自由派也是斗争很厉害的时候。种种的背景加上教皇无论，所以因此在基督教的保守的基要派、福音派圈子里，会把天主教列为异端，是因为教皇无论这个一个时间上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今天的天主教他们自己的解释，把教皇无论缩小范围，说必须是教皇用正式的叫做 ex cathedra这种的名词，这是拉丁文 ex cathedra， ex 是从哪里出来的意思， from 从哪里出来， cathedra cathedra 可以指是天主教的座堂，他们的意思就是主教的或者说教会最高领袖的那个教堂出来的教育，我翻译成教育，用这样的名词出来的才叫做教皇无误论。因此如果这个有错，这才算。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过去100年梵蒂冈教廷只出过一次 S 卡提转，那只有这个，哦，绝对不会错。其他的，哦，有脑，所以因此他们在说，1630年代伽利略被定罪的时候，你看错了，连多万保禄二世出来都是说那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哦，教皇说以前梵蒂冈教廷的判决错误了，可是说那个1630年代的不是 Acta Quinta，所以那个可以错，懂我意思吗？不然的话，在天主教历史当中，教皇发的命令后来被收回的、被改变的，而且公开认错的好多次，那怎么叫教皇无误认呢？懂我意思吗？他想把它 narrow， 就官方的解释就是哦，只有这种才算，因此就变得很少数。但过去100年唯一的一次叫 Ad Cathedra， 我这没有写的，是讲什么呢？讲圣母玛利亚的，后面会提到圣母玛利亚，她叫做无玷受胎，无玷污是无罪的，无玷受胎的，这一个是过去100年唯一的一次教皇用 Ad Cathedra 的名义发布的教育，所以你就知道，待会提到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可能是目前基督教跟天主教当中最关键性的一个歧义点，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那当然，我说实际上在天主教徒当中，教皇无误，对大部分天主教徒都会耸耸肩膀说：“哇，you know，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教廷也非常少很正式的用 Ad Cathedra 的名义发布一个东西，因为生怕发布之后如果出了差错的话，这一下就麻烦就大了啊，诸如此类的。那么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叫做 Marian Devotion， Marian， 早期的教会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对女神的崇拜，这是很常见的，所以早期就有对玛利亚的崇拜。不过情形越演越烈的时候，在公元430年左右，有一次大公会议在以弗所，那一次的会议主要争论就是玛利亚的名称。那时候有两派，有一派的人要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 Mother of God， 或者上帝之母，因为耶稣是神，对不对？他是耶稣的妈，那不就是神的妈吗？所以他是 Mother of God， 有一派的人。另外一派的人呢反对，说他可以叫做 Mother of Jesus， 不是 Mother of God， 意思说他是成为人的耶稣的妈，但不是上帝的妈。那上帝的妈，那上帝有妈，上帝还要有爸吗？啊，这个是名词，有点让人很 confusing。这样，那反对用上帝的妈的这个名词的那个人，就是内斯多留 （Nestoria）。后来内斯多留被判为异端，赶出教会，他的徒子徒孙就从罗马帝国进入波斯，进入叙利亚，后来就到了中国，叫做景教徒。那今天回头来看，发现他是对的，至少今天天主基督教圈子里都说 Nestoria 他是对的，当时批判他的人他是错的，也没错，批判他的人当时是亚历山大大主教。那亚历山大大主教后来在天主教历史当中被定为异端，但是告他的人被定为异端，被告的却没有被平反，但是基督教里面把他平反了，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上帝的妈这个名词闹成多大的纠纷。所以玛利亚在天主教圈子里面有三个名词非常误导的，她是上帝的妈，因为她是耶稣的妈，她又是上帝的女儿，那个上帝就是天父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God， 她是 mother of God， daughter of God， and wife of God。第三个 God 是 Holy Spirit， 他说现在天主教圈子称他为圣灵的老婆，所以你三个加在一起的话，那种这 confusion 就混过什么，他又是上帝的妈，又是上帝的女儿，又是上帝的老婆，他同时是三个。当然圣灵的老婆这怕是怎么去想象的哈？不过当然在玛利亚来讲，说历史上有这些东西，那么同时他们还给他一个称呼叫天后，就是叫做 Queen of Heaven， Queen of Heaven， 这个非常像台湾的妈祖，台湾的妈祖 在台湾的妈祖庙里面，他的称呼最正式的称呼就叫做天后宫 The Queen of Heaven。 那我们去以色列的人跟我去过的人都看过，我去过看过不止一次。他有一个是属于多米尼克会的一个教堂，它里面是那个教堂就叫做圣母玛利亚堂，那里面有30几个国家的，有些用画的，也有些是雕像，玛利亚的像，有一个是台湾来的。台湾来的那个像，完全就是妈祖庙里的，他戴的就是清朝的那个皇后那个冠嘛，然后那个他唯一的跟妈祖庙里面不同，就是他抱了一个孩子。那你知道妈祖，宋朝时候的妈祖是没结婚的，所以他没有抱孩子，所以你要看这是妈祖还是玛利亚，要看那个孩子，抱着孩子的，然后那是玛利亚，否则你一看完全跟妈祖一个长相的，完全一个长相，什么都完全就是那个孩子抱在手上，一个孩子，那个就区别出来的，台湾送的。那他下面的标题就是用天后，就是这个。那但是这个天后不是台湾或中国人给他取的名字，是正式的名称，他们是有 Queen of Heaven 这个头衔的啊。那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所以玛利亚无颠受孕说这个是1854年才定的一个教义，然后到了20世纪的时候，又另外一个 Ecathedra 的名义在正式强化这个说法啊。但事实上，天主教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在13世纪的叫做 Aquina 反对这个，反对这种说法的。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因为到处常常有玛利亚显灵啊，叫做 apparition。显灵的时候很有意思，天主教徒每次显灵看到的都是玛利亚，没有一个人提过他看过耶稣的。都是看到玛利亚，然后呢，因此这个在天主教圈子里面，在20世纪以来哈，这越来越多。那我说可能跟灵恩运动也有某种的相对关系，所以因此天主教圈子里面提倡敬拜玛利亚，甚至有些把玛利亚称她为叫做 Call Redeemer， 我们的救主 Redeemer，Call Redeemer 是共同的救主。甚至有人提议说，我们应该改变教义，把 Trinity变成 quartet， Trinity 是三位一体嘛 ，quartet 是四重唱，叫做 Holy Quartet， 神圣的四重唱，加上玛利亚，圣父、圣子、圣灵加圣母。当然，这种 Holy Quartet 这个四位一体的这种说法呢，并没有被梵蒂冈教廷目前没有被接受。那我看到一篇文章是2-3年前的时候，在天主教圈子里面有人陈递的这个万人请愿书，很多人签名，包括40个枢机主教。天主教廷要选教皇的时候，有200多个枢机主教，就是 Archbishop 最高的哈，200多个，有40多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签名，请求教皇同意叫玛利亚为 Call Redeemer。当然，240还算少数，所以没通过。但是是不可忽视的，全世界有2000多个 bishop， 类似签名的，大概有500个，所以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相当一笔力量，要把玛利亚变成救主了。那么，所以1891年有一个教皇利奥十三世，他是说过哈，神的意思是，人怎样非经过子不能亲近至高的父，对不对？没有经过子不能到父那里去嘛，耶稣这样讲的。他就加了一句话，同样的，人不透过他的母亲不能接近子。本来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是透过耶稣基督，对不对？不到耶稣那里不能到父那里去，他现在是人跟子中间再加一个，不经过母就不能到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经过耶稣你几乎是不可能得救。譬如说哈， 在所谓的玛利亚显灵当中，好多次他们现在常常会有这种聚会，有些人说看过耶稣，玛利亚显灵，然后与玛利亚说了什么说什么，就把这个当成第一人称的神的最新的启示。在很多的这种启示的里面，他就有提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啊，譬如说有一个启示里面，他就提到说他在异象中看到圣母玛利亚，因为他们相信有炼狱，炼狱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因信得称义的，还要经过行为，所以行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天主教徒死了以后直升天堂的很少，都要经过还要去炼他一下，或者扒几层皮的，那叫做炼狱。然后玛利亚就在炼狱的门口呢，他就为这个求情，为那个求情，然后差派天使说，哎，把他放了，把他放了。他说玛利亚每天在干这种事儿，在炼狱里，他说他看见的哈，玛利亚告诉他了，哎呀，我每天忙着呢，我就在炼狱口啊，在救人啊，这个人啊，上帝的人啊。当然他说放了这个，天使就把他放了，那没放的那个叫扒几层皮的。他说天这个天后啊，就是这个玛利亚，他在要释放这些人，他在忙着这个啊，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啊，哎呀，我是天天在忙着为你们这些事情在麻烦啊，你要常常跟我祷告，你跟我祷告，我还收到消息，我就会就是说在听你的祷告来帮忙这个帮忙那个。在天主教的这个圣母玛利亚的显灵当中，这个是常常被提到的。因此包括甚至跟天主教可能各方面最接近的是希腊东正教，但连东正教的大主教都说了，只要天主教敢宣布把玛利亚做 co-redeemer， 我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说连东正教都觉得说玛利亚变成共同救主，这个是太过分了。那基督教你可以想象出来，这点可能是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这个玛利亚的崇拜跟中保论呢有一点相互的关系的，因为在天主教圈子里面，人跟神之间，人跟耶稣之间，好像总觉得距离很遥远，就加了很多作为中保，就是媒介，很合乎人情，从人的角度来讲，要走后门嘛，找关系啊等等。所以呢神父也可以，所以神父办告解，你跟神父认罪，那神父就帮你说，我好像神给我的授权，好，你的罪就赦了。你不跟神父办告解，你单独跟耶稣认罪无效，所以神父就有很大的权柄了。那么除了神父，过去的死掉了圣徒，所以因此每个天主教的教堂的名字一定是 Saint so and so， Saint Mark， 那就是圣马可，就是那一个坐堂的，我们称他为保护神，他不是神了，就是祷告的时候信徒可以向马可祷告的，所以他那个圣马可堂他一定有马可的一个雕像，那信徒就会跟马可雕像讲说，马可啊，你是我们的好像保护者啦，请你替我带个转告啦，哎呀祷告祷告，哎呀我软弱啦，那请你跟报告一下。那马可跟神的关系当然比我们好嘛，懂吗？所以因此他们有这种中保媒介的关系，只是所有替你转祷告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比耶稣的妈更 powerful， 因为耶稣的妈只要一点头All set， 搞定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最灵的，所以因此在所有的中保说，固然也可以找神父找圣徒，不过最后全部在玛利亚那边合流了。那么而且在每次所谓玛利亚的显灵里面都会强调说，玛利亚 是软弱人的妈啦，她体贴人的软弱啦，这她你知道我们想象中的姐妹都是那种哎呀慈悲为怀啊，不会凶巴巴的吗？你跟马可祷告的时候，马可可能说谁叫你犯那么多次啊，然后训你一顿。只有玛利亚不会，玛利亚只会说哦我知道，没事没事，我去跟耶稣讲一声就行了。哦，想象中哇好灵哦，哇，所以所有的都跑到他那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在天主教圈子里面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因信称义的问题，我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要有功德，要有人的行为，所以他因此就产生了炼狱这种说法啊，炼狱。但当然这也是基督教反对的，就有一个最后一个炼狱的过程，要信徒因信之后还要经过一个炼狱，最后才能够到乐园到天堂。好，最后我简单讲一下，那将来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关系会发展成怎么样。第一个你要了解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基要真理，三位一体，圣经的权威性， 基本上连阴性称义，我们基本上大致上是非常一致的。当然阴性有一点点小小的，他们有一些人认为还要行为等等，否则从基本教义来说，你很难把天主教或天主教徒列为异端，他不是那种异端啊。他们是在基要信仰上正确，可是在其他事情上有一点根基有点偏离也好，或者是不健全。譬如说他们过去不鼓励他们读圣经，所以因此他们对圣经的根基很少，都从神父那边得到的。那神父这边所给他的一些观念有时候又是片面，因为都讲弥撒嘛，很多圣经的道理他们并没有自己亲自去读的。所以因此第二个天主教将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从梵蒂冈二世会议以后，他们很多人开始读圣经了，因为读圣经他们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开始能够辨别。这时我们需要为他们感谢主，那好多读圣经。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朋友是天主教徒，你第一个不要先把他看成异端分子，他不是。那如果这个你的天主教徒朋友呢，还蛮喜欢读圣经，跟人讨论圣经问题的，哎，你不妨跟他好好谈一谈，有时候有机会他又来读读圣经，你不必急着要去辩驳这个，读读读，他自己会觉得为什么我听来的，就是他从他的天主教堂里面听来一些东西，跟他所看的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做一点补充说明之类的。所以我相信神自己会动工，会动工。那么因此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很可能跟我们基督徒当中有更多可以配搭可以交通的，但是不要忽略，就是说他们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可能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可能将来一个隐忧。路王保禄二世在他在世的时候，当时天主教徒是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可能会接受把玛利亚定为 call redeemer共同救主的人，因为路王保禄二世自己的讲道当中不止五六次用了这个名词，他讲道是用这个名词，他称玛利亚为 call redeemer。 只是当你要用教天主教教廷用 ex cathedra 的名将宣布的话，那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请了35个天主教里面圈子里面的学者去研究研究，35还是23个人，二三十个人去研究研究，给他一个建议，回来的报告一致通过 No 不可以。所以他没有公布那个，但他个人是非常倾向于这个。他有一次被一个土耳其的恐怖分子一枪打了，差点死掉没死，他一直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所以从那之后他更是对玛利亚是的那种崇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他个人是非常倾向于这个。可是毕竟他没有用教皇的名义宣布啊。那现在新的教皇我不知道，不，因为这新的教皇年纪很大，他做不了太久了，那么以后的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天主教以后的圈子的发展在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那如果福音派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不是走到那么极端的话，或许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所以或者这样说吧，天主教徒当中有一些很可能我们是可以蛮好的彼此交通对话，甚至在宣教事工上彼此配合的，有一些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好，我想我们整个的异端极端的课程呢，这个是最后一门，最后一堂。那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些没有提到的，不过用同样的原则，盼望我们能够懂得去做一些适当的分辨。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学期的课程能够来学习，也能够知道虽然今天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在信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挑拨，然后也勾引许多的人陷入异端和错误当中，但是也求你不但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一个爱心能够愿意来挽回那些陷入错误当中的人，也让我们不是用批判用定罪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陷入异端的人当中人，而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真理用爱心来挽回他们。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 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